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上一讲我们思想了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和使徒并神相交的生命。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约翰一书里对这个主题三个回合的验证。
是的，在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里，约翰说到使徒亲身经历又传给人的信息就是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涵盖，这句话就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一个人必须生活在光明里，他才能够和神相交。
换句话说，一个继续生活在罪里的人，或者是一个不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性的人，或者是一个犯了罪却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都跟神光明的本性不符合，他就不可能属于神。
不错，第二章第三节到二十七节，约翰就要从道德、人际关系和教义这三方面来帮助读这封信的人去体验自己是不是一个生活在光里的人，也因此是和使徒并神相交的。首先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从道德方面来验证，从第七节到十一节是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最后呢，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从信仰的教义上来教导。当中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一段插进来的劝勉和警告。
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道德方面的教导。经文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弟兄姐妹，在第三节里出现了晓得这个词。晓得是个在约翰一书里常常出现的词，它一共出现了25次。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从经验里所产生出来的知识。
另外一个词知道，他在约翰一书也用了15次。他在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人透过理性去理解一件事物，而是指他透过某些不需要证明就能够看见的事实去知道一件事情。
这么说来呢，约翰是用一些可以用个人经验的法则或者是自然验证的法则去叫人知道和理解什么才是真正和使徒并和神相交的生命呢？
事实上，这几节经文里一再重复遵守他的命令，或者遵守主道，照主所行的去行，也一再重复认识他，或者在主里面，在他里面。可见约翰的意思是说，要验证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就是看我们道德行为的一举一动是不是用神的话做标准。金华牧师啊，只要用这个办法去验证一下，像诺斯底主义那样的人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跟使徒相交，也没有跟神相交。
对，还有呢，既然认识他不是指人在头脑里有多少关于神的知识，而是指他个人亲身体验过神，这种从体验里所产生的认识，只有借着顺从神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才能够得到。而这种体验呢， 就是和神相交。
静华牧师啊，最近有一位姐妹跟我说，我不需要样样事情照着圣经去做啊，我只要爱神，我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其实这个话真的很危险，因为它是本末倒置了。在第五节，约翰说的是，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可见要先遵守主的道，然后那个对神的爱才会是完全的，这样才能够验证我们是在主里面的。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是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他是一个爱神的人。这一点呢，也连贯到了约翰下面一个验证的方法，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是不是爱人。
这是第七节到十一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一共四次提到命令。约翰先说，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因为这条命令是神从上古的时代就流传下来的。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然后约翰又说，他写给他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因为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也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接着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这里的再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条命令的意思。这个新命令既然是主吩咐的，也就自然在主是真的，对于信他的人也是真的。
不错，因为圣经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真光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活出了这种完全的爱，成就了救恩。我们和他相交，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同样的可以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啊，遵守神诫命的人才能证明他是在主里的人。所以约翰说，从一个人是不是遵守这条命令，有爱弟兄的品德，就能够验证他是不是真的活在真光里，是不是一个真的跟神相交的人。
对，爱和恨是互相对立的，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也是完全相反的，是彼此不能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一个人是活在爱里还是活在恨里，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到底是属光明的呢，还是属于黑暗的。
没有错，一个跟神相交的人，不管他说话或者工作，都充满了对人的爱，神的光照亮他的路。他既然是住在光明里，人生的道路就走得稳当，不容易受罪恶的引诱而跌倒了。
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在心里恨人，仇恨就会遮住他的心眼，扭曲他辨别是非的能力。他既然在黑暗里，就不可能看清楚，也不可能听明白，更不可能做正确的分辨，于是就一错再错，误入歧途。
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要验证一个人是不是跟使徒也跟神相交，就是要从他的行为去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实行出来。
约翰说完了怎么从道德和人际关系这两方面去验证一个人是不是和神相交。接着他并没有马上就说到第三个在教义方面的验证，而是在12节到17节插进了一段话，这段话分成了劝勉和警告两方面。从第12节到14节是约翰的劝勉，从15节到17节呢是约翰的警告。敬佩，就让我们先来看约翰的劝勉。
好的，12节到14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有两个用我写信给你们作为开始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里呢都有三句话。前面一个段落的三句话是现在式，后面一个段落的三句话是过去式。
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约翰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写。圣经学者对这件事也有好几种不一样的解释。不过最简单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约翰说了前面一段用现在式表达的劝勉以后，就用后面三个过去式的句子去解释或者去加强前面的三个劝勉。意思就是说，约翰要对信徒表达他的劝勉是非常坚定而且清楚的。
对，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这两段话里的三句话都分别是用小子们、父老们和少年人来作为开始的。
我们从这几节经文的内容来看，这三个称呼恐怕不是指年龄，而是指不同属灵成熟程度的人。也就是说，小子们是指一般的信徒，父老是指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而少年人呢，就是指属灵生命正在继续长进的基督徒。
是的，首先约翰对小子们，也就是对所有的基督徒劝勉说，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弟兄姐妹，罪得赦免，这的确是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都有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让所有信了耶稣的人从罪的捆绑里被释放了出来，从黑暗的权势里被牵到神光明的国度里，和使徒并和神相交。
接着约翰第二次用小子们来劝勉所有的基督徒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句话是个过去式，意思就是基督徒已经认识父神。既然基督徒已经从黑暗的权势里归向光明，是认识父的人，那么约翰在前面第三节说过，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这就有了意义。因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肯定愿意顺服神，听从使徒的教训。
弟兄姐妹，所谓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如果我们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也一定会顺服神，听从圣经的教训。
对，那么约翰对父老，也就是那些成熟的基督徒所做的劝勉是什么呢？我们比较13节跟14节就知道，约翰两次对他们的劝勉都是，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进化牧师啊，灵命丰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成熟基督徒的标记。他们不单单认识神，罪得赦免，而且他们始终跟随基督，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是啊，约翰强调，他们所认识的是从起初原有的。什么是从起初原有的呢？ 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生命之道是使徒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也是亲手摸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对，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企图贬低从起初原有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样就夺去了世界上的人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福音，也就无所谓与神相交与使徒相交了。
所以我们相信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实在是太重要了，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把那些否定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标榜自己有新启示新知识的异端邪说，都从我们的思想信仰里排除出去。
确实是的。另外，约翰对少年人的劝勉是，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属灵生命正在不断成长的基督徒都免不了天天要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必须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胜过撒旦借着各种各样邪恶的思想对他们所做的诱惑。
可不是吗？在约翰写信的时代，那些正在逐渐形成的诺斯底主义，他们把叫人不相信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教训带进了教会，要迷惑那些信心不坚固的人。可是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督徒却能够在众说纷纭里没有跌倒，反而守住真理，没有妥协。
就是啊，在14节约翰第二次劝勉他们的时候特别加上了两句话说，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这就说明了那些少年人他们能够在征战里得胜，是因为他们靠着常常存在心里的神的道而得到刚强的。
是的。可见呢，弟兄姐妹，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是多么的重要。诗篇119篇第9节说道，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在以弗所书第6章那段关于属灵军装的记载里，也说到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信徒唯有靠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才有能力去攻击一切异端邪说。
对。接下来从15节到17节是约翰的警告，我们念15节的上半节就知道约翰的警告是什么了。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弟兄姐妹，这句话说了两次世界，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去查考同样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和其他的几卷约翰书信，我们就会发现，约翰有的时候用世界来指这个宇宙，有的时候用世界来指世界上的人。不过呢，大部分的时候，当他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世界上那种背叛神的势力。
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约翰要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了。因为那种背叛神的势力跟神当然就是互相对立的呀。
对，这就是约翰警告读这封信的人不要爱世界的第一个原因。让我们一块来念15节的下半节和16节。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弟兄姐妹，世界上那种背叛神的势力完全左右了人的情欲，包括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其中肉体的情欲就是指从堕落的人性里发出来的欲望，像贪心、懒惰、放纵等等。
对。至于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世界上的罪恶透过我们的眼睛和感官对我们所发出来的引诱。像当初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是因为看见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亚干拿了当灭之物， 是因为他看见那件衣服和那些首饰。还有大卫犯了奸淫，是因为他在王宫的房顶上看见88沐浴。
不错。至于另外一个能够代表世界的，就是今生的骄傲。金佩，我们对骄傲肯定都不陌生的。我那些想要比别人更聪明，比别人更受尊敬，比别人得到更多称赞，比别人更有钱，更成功的欲望，常常就控制着我的生活形态和行为，让我没有办法去过符合神心意的生活了。
这三样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肉体的人性里发出来的。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就不会以神为中心，只有走魔鬼的路线，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可能在他里面，他就不会渴慕过一个跟神相交的生活了。
所以在底下17节，约翰就讲到第二个理由，来警告读这封信的人不要爱世界。
17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季华牧师，这个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而神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爱神，不要爱世界。
对，在这个短暂和永恒的对照里，约翰首先说到短暂。短暂的是这个充满人的情欲、被撒旦控制的世界，这世界有一天一定会过去，而且一切跟这世界有关的各种情欲，包括肉体的和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也同样的会有结束的一天。
是啊，相对来说，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为只有神跟他的真理是永恒的。
对，约翰鼓励人要把追求世上短暂情欲的事转成追求天上永恒的事。那么相对于世上必然会过去的情欲，那人就要因为神永恒的话语而永远长存了。说完了劝勉和警告的话之后，从18节到27节，约翰就回到他前面的思想，继续谈到第三个验证一个人是不是和神相交的方法。这方法就是用教义去测验他。
对，首先约翰告诉读这封信的人，敌基督是末时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这是18节说的，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弟兄姐妹，什么是末时？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常常念到末时、末世或者末后的日子，其实这些词都同样的是指从耶稣升天以后一直持续到世界末了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耶稣还没有再来的这段时间，都叫做末时。
对，我们不但从这段经文里知道，敌基督要在末世的时候显现，保罗的书信也有同样的警告。不过约翰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在那个大敌基督出现以前，会有好些敌基督陆陆续续地出现在每一个时代里，所以我们可以说，敌基督就是末时的特征。我们看见敌基督，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是末时了。
不错，那么敌基督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其实敌基督这个字眼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照着字面的意思就知道敌基督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第二，在原文 敌这个字也有取代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敌基督不但是要抵挡基督，而且他还想取代基督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假基督。
金化牧师啊，对于第一种那些抵挡基督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很容易从他们抵挡基督的行为里把他们分辨出来，所以也就比较容易拒绝。可是对于第二种人，因为他是假冒基督的，他们看起来可能很属灵，也懂得很多的圣经，讲起来头头是道，所以就很容易引诱人离开真理，这就更危险了。
的确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不但是在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有了，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有。所以每当我们看见那样的人，就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末世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谁是敌基督呢？约翰在这里说到敌基督的两个特征，我们念19节到21节，这是第一个特征。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而且知道没有虚假是从真理出来的。
弟兄姐妹，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一个分辨敌基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这些人很可能在教会里受了洗，也很可能是人见人爱的好会友，还曾经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甚至做过执事，做过长老，做过牧师，做过教导人的人。可是后来他们离开了真道，背弃了本来的信仰。
19节说，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也就是说，既然他们离开了与神相交，也与使徒们相交的团契，就是离开了信服神和神的话，他们不再属于主的教会了。当他们离开以前，可能他们已经用他们错误的教导大大的伤害了教会。当他们走的时候，更是常常引诱了一批信心不坚定的人跟着他们。
不错，可是希伯来书第三章1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可见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他的生命既然和基督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他就会坚持到底，不会受那些人的引诱。
可不是吗？约翰福音第10章29节，主耶稣也说过，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金华牧师啊，这就是每一个真正接受救恩成为神儿女的人最好的保证。
对，20节接着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谓恩膏，就是指圣灵说的。而圣经在知道这一切的事底下有几个小字，说或作有知识。弟兄姐妹，在约翰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的人成天的说他们有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只有他们那小圈圈里的人才晓得的，所以只有他们是属灵人。可是约翰却说不对，每一个基督徒从相信耶稣的时候开始就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关于神的知识，都认识神。
事实确实是这样，基督徒已经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任何人都不需要比别人聪明，或者比别人属灵，或者属于某一个特别的团体，才能够得到这种关于救恩的知识。因为神已经借着圣灵让每一个神的儿女明白关于他的事情。
所以啊，如果有人标榜自己得救的经历，吹嘘自己知道其他基督徒不知道的所谓的新道理，又不承认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能够立刻根据他们的虚谎把他们认出来。
对，所以接下来约翰就说到敌基督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说谎否认耶稣是基督。在22节跟23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否认耶稣是基督呢？就是否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这么说，敌基督能够以假乱真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不一定否认圣经，否认先知的话，否认圣经的道德标准，否认神，但是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为人预备的唯一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们只要在这一点上混蒙过去，撒旦就可以成功地达到目的，把人领受神救恩的机会夺走。
对，我们在介绍约翰一书背景的时候已经说过，诺斯底主义在教义上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他们不相信圣洁的神会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人的中间，为人受苦受死。所以约翰一针见血地说，那些人是说谎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魔鬼的工具。
这么说，基督徒要怎么对付敌基督呢？约翰说，要对付敌基督就要心里常存两样东西，其中第一样在24节到26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金华牧师啊，这样要常存在心里的，就是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也就是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也就是生命之道。
是的，这个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耶稣说过，信子的人有永生。基督徒如果能够持守这个起初传给我们的福音，一直到底的话，就能够在这个应许里头有份。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起初的福音以外，如果有人在上面加上其他的新道理或者新的解释，歪曲了人只能够靠救恩得救的真理，那个人肯定就是敌基督，是假的。可惜的是，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说的，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弟兄姐妹，古今有多少人就是喜欢新鲜的道理，喜欢东听听西听听，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结果什么人的话都信了，就是把神的话丢掉了，这真是很可惜。
是的，约翰说他写这些话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英文的新国际翻译本的翻译说得更清楚，他说这些话是指着那些正在企图领你们走偏的人。事实上，魔鬼的确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要谨慎警醒。
对，那么第二样为了对付敌基督应该常存在心里的，就是从主所受的恩膏。这是27节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耶稣说圣灵来了，要永远与你们同在。26节，耶稣又说圣灵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金华牧师啊，这句话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矛盾， 因为基督徒既然有从圣灵来的知识，那么不就是不需要人去教导他们了吗？而且约翰也说，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么说，难道基督徒有了圣灵的恩膏，就真的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教导吗？
哦，这的确是一句很容易引起误会的话，可是也是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事实上，我们在新约圣经里不但看见神赐下使徒们做教导的工作，同时圣灵也赐给教会有牧师、教师，可见这些都是神所认可的，也是必须有的。弟兄姐妹彼此学习神的话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地相信人的教导，也不可以对神的话自以为是，而是要相信圣灵才是教导神的话最高的权威。
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会指教神的儿女，引导神的儿女去明白神的默示。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传道人或者哪一个神学家，如果他们的教导违背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就是没有圣灵的教导在他们心里，我们就不能够接受那个教导。
所以我们必须熟悉神的话，靠着圣灵用圣经的话去分辨我们所听见的或者自己所理解的，既不高抬自己，也不高抬某个教导我们的人，单单的把信仰的基础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上，这样才不会受敌基督的影响，能够保守自己和神相交的生命。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道德上是不是遵守了神的话呢？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是把彼此相爱的教训活出来了呢？我们在教义上是不是坚持圣灵所教训的，也就是神的话，一直到底？我们是不是承认耶稣的身份跟他的神性，接受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是不是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我们是不是不爱世界，专一的爱主呢？这些都是验证我们是不是与神相交又遵守圣经教训的人。
是的，这一讲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查考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关于和神相交生命的第二回合的验证。
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